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母亲年纪大了，不愿住楼，我们就租了个平房。左边有两家邻居 AB， 他们经常看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有一次 A 在外边乘凉，自言自语道，其实法轮功的资料说的都是真的。我一听这大叔明白真相，就去串门给老两口做了三退。2021年10月，老人房子有点漏，领着两个女婿上房顶，需要走我们平房的外楼梯。过了一会儿，两位女婿下去了，老丈人还在房顶。那天我大姐家外甥女来看姥姥，我们正在屋里闲聊，这时她大呼一声，一个黑影。我赶忙跑出去，院子里啥也没有，出门看街道也没人，抬头往上一看，大叔在平房边上磕倒了。我们赶紧叫家人把大叔扶起来，下了楼梯一看，啥事儿没有。过后想起此情此景，我有点后怕。3米多高的平房，一个胖老爷爷在房顶边上倒了，即使没掉下来，万一高血压发晕，也是后果不堪设想。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我送给大叔，大叔又跟我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天很晚了，他骑着电动车去菜园，由于身体胖，又是86岁的高龄了，一不小心连车带人翻在沟里，电动车压在身上起不来，恰巧没带手机，周围也没有人，很长时间女婿才找到他，扶起来也是毫发无损。大叔讲完后，我告诉他，这是你明白大法真相，师父保护你才这样幸运的。大叔若有所思，从此他更爱看真相资料了。他老伴说，我经常出去找资料，拿回家给老头子看。邻居 B 也80多岁了，他告诉我，我经常在家门口看资料，别人害怕我就不害怕，我看这法轮功是来救人的。这位邻居也是福报连连，整日里乐乐呵呵，身体健健康康。他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都搞个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女儿是公务员，衣食无忧。再来说说我家的三位老人，我母亲、二姨、表姨，平均年龄90多岁。三位老人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母亲使过小脚的，走路摔倒几次，起来后腿脚都是完好无损。2022年10月，由于感染新冠，母亲腿没劲儿了，喘不动气，躺不下，只能24小时坐着。这一坐就是3年， 母亲坐着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唱。97岁高龄的母亲和亲戚朋友聊天是耳不聋眼不花。我二姨先天眼睛弱视，但从小爱学习，喜欢看书，尤其是看真相资料。近几年由于年龄大了经常摔跤，去年冬天摔了26跤，仰面朝天摔了3跤，即便摔得鼻青脸肿，筋骨也都安然无恙。二姨说，她晚上睡不着觉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念九字真言，身体无恙，集市上的小商贩们明白真相后，买卖做得顺风顺水。先说小韩，他家买水果经常用真相币，卖出的水果最多最快，有时不早点去买，人家早就一抢而光了。他开着一辆中型卡车，每次都是5个人守摊，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另一位是卖菜的，自家种的，摆了5米左右的大摊子，他满脸笑容，不停地和客户打招呼，手脚忙个不停，一会儿拿菜，一会儿称秤。有一次我问他，大哥买卖这么好，是不是跟大法沾光了？你三退了没有？他接着说，退了退了，资料也看了，共产党最坏了。再说老叶也卖水果，从不勉强顾客买货，水果好坏都一五一十地介绍给大家，同修给的真相资料是来者不拒，都拿回家看。他告诉我，他们两口子学习并不好，可是女儿也不知怎的考公务员，没费吹灰之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
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被货车撞断了肋骨，住进医院。半夜里，他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声。第二天早上，他就坐了起来，肋骨接上了，不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2007年4月25日下午6点多钟，我骑电动车从同学家出来，刚走了不到两华里，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这时我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正要拐弯，突然间一辆货车超车行驶，把我连车带人给撞飞了。我的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发现我正躺在肇事司机的怀里，他揽着我，身体在发抖，他使劲地摇晃我，不停地喊着让我醒醒。这时我对司机说，我没事，别害怕，你把我扶起来，我自己回家就行了。司机看我能说话了，就哭着说，你这个人，你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用力想爬起来，可我的左脚不听使唤，我让司机帮我站起来，可我左脚根本站不住，我的提兜被摔在公路上，我就让司机帮我拿过来。我摸出电话，打了电话给我同学，让他送我回家。同学一过来，一看我这张脸，吓得都认不出我了，哪肯送我回家。他赶紧和司机把我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看我伤势太重，不敢收留我。这时我有些迷迷糊糊，他们又打了120，把我送到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丈夫和我哥都在医院等着我了，他们一看我这个样子，心里都没了底。我看到司机站在急诊室的门后哆哆嗦嗦，我仍向他做了一个没事的手势，让他放心。诊断结果出来了，我的左侧断了2根肋骨，左踝骨断裂而且错位了，牙床严重损伤，上面4颗牙和下面2颗牙几乎要掉下来，还断了1颗牙，整张脸严重变形，左侧脸部血肉模糊，我的前额被撞得像老寿星的额头一样老高，两眼像熊猫眼似的乌黑，医生强行要求我住院，脚踝骨要做手术正位，牙齿和牙床也要做手术。接着医生就把我推进病房里。我哥从医院回家对我母亲说，我大妹这次伤得很重，脸不成样子了，肯定留下残了。哥哥又怕母亲担心，安慰母亲说，不过大脑还很清醒，只要孩子还有娘就行。到了晚上，我躺在病床上，浑身不能动，整张脸和满嘴火辣辣的难受，我就用手把牙床都捏正，把牙一个一个排齐。因为我和丈夫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于是我戴上耳机，开始听大法师父讲法。我和丈夫都很平静地面对眼下的情况，所以丈夫进出病房，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没想到病房的人背后指责丈夫，他们说，你看他娘都伤成这样了，他还像没事儿似的。 原来我被撞得毁容，病房的人都认不出我有多大岁数，还以为我是丈夫的母亲呢。半夜里不知到了几点，我就看到一只大手在我左侧的一排肋骨下轻轻地往上拖，这时我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把我断的两根肋骨给接上了。作为修炼人，出现这种超常的现象，我一点也不吃惊。紧接着我又明显地感到法轮在我五脏六腑到处旋转，我感到浑身轻松舒服，就这样我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肋骨竟然一点也不疼了，于是我就一下坐了起来。我又摸了摸牙床和每个牙，牙床竟然也恢复了原样，牙也都长住了，连那颗断了一截的牙也长得很结实了，敢咬馒头了。同病房的人看到我在一夜之间就坐了起来，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请他们也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给他们讲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事。我临床的一位建筑工人在切地面砖的时候切断了四根手指，因时间过长伤口被严重污染，医生说街上成活率几乎为零，但他非常相信我讲的大法真相，让我帮他做了三退。他还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医生恭喜他说他四个手指的成活率是 100%，他一听非常高兴。后来他妻子和孩子们来看他，他让我也赶紧给他们做三退。他说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不像电视中演的。后来两个医生来查病房，看我像没事一样坐在床上，一个医生吃惊地大声对另一个医生说，这不是昨天晚上刚进来的吗？他不是断了肋骨吗？他怎么还坐着？医生让我丈夫拿出拍的片子，这两位医生一起看着片子说，你看这不是断了两个肋骨吗？这人小脑肯定出了问题，赶紧给他打治小脑的药。我说，大夫，我的脑子没问题，别给我打针了。一个医生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说，大夫，你的头还是我的头呢？医生一听点点头说，这人脑子还很清醒。他们临走前，一个医生又让我摇晃一下身子给他们看看，其中一个医生皱着眉摇着头说，真是太奇怪了。两天后我决定出院回家，但医生坚决反对，他还要给我做脚踝骨手术。我说不做了，医生说不做以后肯定就成了瘸子了，还说是人家把你撞了，又不用你花钱。但我坚持出院，医生让我跟丈夫签字，他说以后出了任何问题后果自负。我出院几天后，我丈夫就给肇事司机打电话，可司机的电话已经停机了。丈夫又和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地，找到司机的队长家。队长和他老婆看到我丈夫都很害怕，我丈夫就告诉他，是想让肇事司机把车提出来，别影响了生意。丈夫说， 我们夫妻是学法轮功的，绝不会讹他们的。队长一听，激动地握着我丈夫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丈夫还给他们夫妻做了三退。其实测量车祸现场，我被撞出了24米，司机应该负全责。可肇事司机的哥哥是我们当地公安局的，他就找了当官的人，结果我跟司机各负一半责任，但我跟丈夫根本不和他们计较。当时丈夫和朋友还到了司机屋里，一看他家里包括电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后来听队长的邻居说，原来他们知道我伤得很重，仅仅毁容一项他们就得支付一大笔钱，如果最后让法院判决他们不赔付的话，怕法院强制执行用东西顶账，因此他们早做了准备。第二天，丈夫和肇事司机到交警大队办理了提车手续。丈夫告诉肇事司机，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司机听完丈夫给他讲大法真相后，就做了三退，还激动地双手握着我丈夫的手说，多亏你们是学法轮功的，以后我们是朋友了，谢谢谢谢。我出院回家后不断地读转法轮，虽然双脚还不能站，我就用一条腿站着练功。6天后，我脸上的血痂都掉下来了，半个月后我的脸就恢复了原样，红光满面，一点疤痕也没留下。到了第26天早上，我和母亲练法轮大法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的左脚踝骨突然咔嚓一声，左脚立刻就不疼了，我练完功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第二天我骑着电动车回老家，婆婆看到我好得这么快，高兴地让我走走给她看。婆婆说，练法轮功好的就是快。从此以后啊，婆婆再也不抵触我和丈夫练法轮功了。1个月后，我骑电动车跑了40里路回到娘家，哥嫂看我走路正常，脸上一点疤痕也没留下，他们惊喜地不知说什么了。他们还让我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一遍，到了中午他们还特意多炒了几个菜向我祝贺。有句话说呀，伤筋动骨100天，可不到1个月我就恢复了健康，亲朋好友们跟我周围的人都从我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叫慧莲，是来自农村的法轮大法弟子。在这些年向村民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见证了很多人因为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福报的真人真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实例。先说说老太太脑瘤手术后遗症消失的故事。李云太太今年75岁左右，李老太太于1979年得了脑瘤，疼得脑袋像炸开一样，后来到医院做了手术，脑袋虽不那么疼了，但走路来回晃还特别缓慢，那样子就像风大都能把她吹倒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家里家外的活都她老伴干。2005年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大潮开始后，我们当地大法弟子给李老太太讲真相，她特别相信，不但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而且给她什么真相资料她都愿意看。李老太太每天固定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使赶上年节也绝不耽误。更可贵的是，他还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言行。李老太太对大法的相信和虔诚给他自己带来了福报，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他现在身体很壮实，庄稼活也能干了，屯中的宴席他都能去参加，每年大法弟子给他送真相台历，他都非常高兴，说过年我都念大法好。再讲讲老大爷大胯骨摔折没做手术痊愈的故事。赵满老大爷今年83岁了，前年赵大爷出去溜达的时候摔了一跤，大胯骨摔折了。因为他年纪大，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没去医院做手术。去年一位大法弟子给赵大爷送真相台历时，看见他拄着双拐和老伴在道边站着，就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老伴答道，一直念着呢。过去因赵大爷所谓家庭成分不好，中共的组织他什么也没入过，今年给他台历的那位大法弟子看见老人走路已经正常，身体瞅着特别硬朗，这对老夫妻都打心眼里相信大法好，给什么真相资料都要认真的看。最后来说说大婶儿灰指甲消失的故事。刘玲婶子今年50多岁，十多年前在外地做买卖期间得了灰指甲，十个手指都一样，后来指甲脱掉了，这下活也干不了了，特别犯愁。后来刘婶想起来家里的二嫂曾经和她说过，遇到难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解危难，她就开始不停地念。而且刘婶她早就三退了，一年后刘婶回到家，见到她二嫂就说，这大法是真的，我的灰指甲都好了，当初上药也不好使，我就想起你说的话，就开始念，果真灰指甲消失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体现传统人伦关系的重要场所。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治也，察乎天地。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合乎天道。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破坏家庭伦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制造出的罪恶势力无计其数。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一个村子有个24-25岁的年轻媳妇，名叫孟淑兰，活泼而又有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中共派工作人员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接近她，并不断给她灌输革命家庭和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同。要成为中共革命者，就要抛弃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孟淑兰在这位工作人员以革命光环不断的训导下，最后舍弃了自己的传统家庭，成为建立革命家庭的领头者。中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的拆散了。据神父记载，其实中共借宣传革命至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传统婚姻宣告离异。中共规定的离婚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能证明配偶的一方是所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所谓的思想落伍就可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荣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里面记述了他父亲原本是一个乡村流氓，在村长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但他忘恩负义，把村长房子烧了，后来又把村长给杀了。于建荣教授的父亲在没有和原配正式离婚的情况下，打着革命的光环，先后和两个所谓女革命者苟合，一个叫高仪，一个叫雪仪。最后的结果是，高仪因不适应所谓的革命形势，最后抑郁自杀，而雪仪比于建荣教授的父亲足足小了26岁，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一直苟合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死后，中共在悼词中这样写的：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是婚姻，是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而中共的那一套革命婚姻理论 却是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五十多岁娶二十岁的，姑爷比岳父还要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作家赵东林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说这是中共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和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原本有着传统婚姻观的女性，被中共的这一套歪理邪说、颠倒是非的所谓革命论颠覆了，所以那时被扭曲了的女性是层出不穷。近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当李南央谈到自己母亲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范元稹，一辈子只会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中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了自保，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就在不断揭发父亲和对子女发泄中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他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他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他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他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这样的变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比比皆是，而范元稹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由此看来，中共就是一切罪恶和败坏的根源。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官如何为善。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也激发别人行善。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不论是哪个文化，存善心、行善举， 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他个性善良，生活节俭，虽然经济条件不差，但他使用的器物、衣服坏了就修补，不任意丢弃。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有一次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挨饿，因为不忍人民受苦，他便率先捐献米粮，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都模仿他的善行，争相捐献米粮。因为捐献踊跃，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推荐陈尧佐给仁宗。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他求学勤奋刻苦，为官爱民如子。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假如家中有人生病，全家人都躲避他，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善心与孝义无存，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辛公义很忧虑，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一边处理政务。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教育他们说，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所以他们病重而死，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而且病人还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并道谢离开。从此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祸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但有善就有恶，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将善流传开来，以阻止恶的蔓延。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一，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南北朝时，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 非常清廉。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因没有私宅，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天监六年，孙谦担任零陵太守。之前该郡多有猛兽，孙谦到此地上任后，商人的野兽就绝迹了。孙谦离任的当夜，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活到92岁的高寿，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二，为官人善，蝗虫不敢为害。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用善德教化百姓，百姓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蝗虫伤害庄稼，却不入中牟地界。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派使者核查。使者到了中牟地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一点不怕人，旁边有儿童。使者说，孩子，你为何不捕野鸡呢？儿童说，野鸡方将孵育小鸡。使者感叹，蝗虫不犯境是一奇异之事，连小孩子都有人心，又是一奇异之事啊。当年庄稼大丰收，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得连小孩子都有人心，一个人人都有人心、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窦燕山，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心行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彰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心地是不是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5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声名显赫，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家庭 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